做。我跟师母做的已经26年是甘霖的媒体的服事。不过还是谢谢你们的祷告，上帝不会弄错。而且我们两个人都是邻居，住的两个不同的社区里，我们都需要大家的带到。我也非常的感谢神，因为我们的教会看到他们在中西部所做的美好的工作。宣教的教会不单是出钱出力，还出人。这个去参加宣教的人得到的会比我们更多。所以我们真是为他们感谢。那我也希望有一天我们的教会能够跟着王牧师王长老一起到欧洲去。那是个我所见到的一个神所开为中国人开的一个大门。现在成千上万的华人在欧洲啊，他们信主，他们需要有人牧养他们，所以神就开了这样一个门啊，这个把人我们不能进去，现在我们很难进去，但是神把人带出来啊，所以我们也要为着欧洲的工作祷告，也许有一天杨牧师可以带队带你们到欧洲去。我在中西部服侍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跟高牧师已经过世了啊，所以非常非常靠近的。那我也在那里服侍好多年，也看到神在那里的工作，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美好。那我们为着这个短宣队要回来了哈，那要听他们，听说礼拜五的时候要听他们的报告见证啊。希望有机会的话，你们都能够去参加这个短宣队。所以这是我的题外的话啊，正道前的引言。那谢谢大家。那我感谢主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题目啊，也是正好是正是我们正需要的这个题目。我已经一连几次讲到好几个神所赐的福，今天我们是讲到另外一个叫做长寿加上主享。那很多人对长寿都有一种误解，特别是在神的眼睛里面看长寿有点误解。那么希望今天呢，我们能够把这个事情弄清楚。我们知道生命记是摩西五经里面的最后一卷。为什么叫生命记呢？因为它重复温习神曾经对以色列人吩咐的典章律例命令等等，因为摩西就要跟他们分别了，所以摩西知道神不让他跟他们一起进迦南的，所以他就呼天唤地的要告诉这些百姓，在那个进迦南的前夕，让他们能够好好的坚定的顺从遵守神的诫命。所以呢，整个呢，这个生命记就是重生命令的延续，是从埃及出埃及记里面延伸出来的，叫做创出立位记是神的命令，民数记是他们出埃及，生命记是他们进到埃及以后，神给他们重复的命令，再三的呼天唤地的告诉他们。所以整个的生命记的整个的核心就是神跟他们立约的那个十诫。十诫是神给他们的一个核心的精神。十诫里面前四诫是对独一神的要求，人对独一神的忠诚和敬畏。后面六诫呢是要求人把神活出来。把神活出来。所以这个十诫整个的包含在这个中间的，就是讲到神跟人的关系。信靠神和怎么样把神活出来，在这个人际的关系中间活出来。所以前面这个世界的十诫的前面四诫是神伦，伦理的伦。后面的六诫呢是人伦啊， 人伦，是讲到怎么把敬畏神，用敬畏神的态度把神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前面的世界是神伦的世界，就讲到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以做什么仿佛天上地下所有的这个水中的百物啊，也就是说不可以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也不可以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这是在后面27节哈，这个圣命记的后面的27节补充的哈。然后最后就是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就是当敬拜神，守圣日。然后下面就讲到，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很少人注意这些，人都注意到哦，十诫，我不晓得多少人能够列出十诫的，有没有？只有一位啊，啊、哦。有点不好意思嘛，哈，呀，我想我们主日学老师啊，要加紧努力啊，优先叫弟兄姐妹把十诫背下来。十诫是神对我们的命令，而且是跟我们有能不能得到神的祝福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主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我必追讨他的罪，就是你不爱神了，你厌恶神，你拒绝神。神说：“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可是爱我的呢，守我诫命的呢，神说：“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三四代跟千代。”你知道吗？怎么比较？三四代意思就是神的怜悯。千代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所以神有怜悯啊！你不顺服我，但是神不会纪念过久。但是如果你敬畏神的话，神向你发的慈爱是千代，不要说千代了，我们不晓得我们人类能不能到千代都有问题哈。那意思就是无止境的。希望我能够今天能够稍微提一下这方面的哈。这个啊，所以呢，十诫里面有前面的这个四诫是一当和三不可，一当三不可啊，这个当守圣日，不可以拜偶像，不要拜神啊，不拜其他的神，不妄称耶和华的名。不造假神来敬拜，啊，很容易记，对不对？好，一当三步哈，一当三步哈，十诫一当三步，很容易记啊，所以帮助你们能够慢慢以后就记得。后面的六个是人伦，伦伦是根据那个前面的对神的敬畏而延伸出来的人间的人际关系，那是什么呢？就是。要孝敬父母，一要好，然后呢，下面有五不可，啊，一要五不可，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以贪恋，啊，所以一当五不可呢，当孝，不杀，不淫，不伦，不假，不贪，所以两个一当和八个不可结合成一个啊，对不起，这个两个一当，前后两个一当，对神的对人的一当，跟八个不可就结合成完整的十诫，缺少一个都不可以。啊，无论是如何哈，我们发现一件事情，世界上所有的人间的律法都离不开这个后面的六诫，所有的律法都是跟后面的六诫有关系。但是呢，却没有缺少前面的那四诫对神的关系，缺少对神的关系，那个后面的那个六个对人的关系呢，也就不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怎么，那个力度就不是那么强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哈，世界上所有的有关人伦的问题、神伦的问题，都不离开这十诫、十条诫命，包括了神所有对人的期待，是完整的。两个一当跟八个不可，就是完整的十诫，缺少一个也不可以，没有办法单独的把它列出来。是整个的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判断人类律法的规则和律法是不是符合神的一个尝试。所有不符合十诫的行为和论述都必须拒绝。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世界上很多的人的这种的这个强加于人的一些这些东西啊，什么性别啦，啊，什么什么人所谓的自由啦。啊，这个人所谓的这些东西啊，都跟十诫脱离了，所以我们十诫是让我们分辨是非的一个准则。申命记第四章40节告诉我们说，我今日将神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们，要你们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的地上得以长久。这个在神的地上得以长久，这个环球圣经的新译本，环译本哈，就 CNV Chinese New Version 哈，翻译比较准确，就是得享长寿，得享长寿。所以神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遵行神的律法，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可以长长久久，啊，享受神给我们的福气。也就是说，要遵守就能得福，不遵守呢，就有祸。遵守神的诫命律法，是跟神的祝福连在一起的，是祝福的条件，这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的。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追寻神的祝福，我们求的很多，但是我们守的很少。是不是我们的祷告里面都是求啊求啊求啊求啊，但是你看到这个在这个圣经里面，摩西的祷告就是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已经遵守了，守的很多，然后说求你按照你的应许啊赐恩给我们。所以呢，我们呢求很多，但是我们很守很少，所以我们就得不到。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什么？因为神尊敬敬畏他的人。使你的子孙得福，是表示个人需要传承神的律法，遵行他律法的义务。并且教育自己的子孙，然后才能够传承这个长长久久在地上的平安的生活。所以呢，这里说到的是讲到我们对下一代的教育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教导，我们需要有榜样，我们需要亲自引导，身教言教，亲自引导，身教言教。我不晓得讲的，只是讲到这一点的话，可能今天的信息就可以结束了。因为这都是我们今天没有做到的。我们没有做到的。我们把儿女的教育交给社会，把属灵的教育交给主日学，我们自己在家里没有好好的教育我们的孩子，引导他们，引导就是你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叫做引导。做榜样，今天我们就缺少这些。我们把教育的责任推给了社会，把教育的责任推给了制度，推给了专家。有一个英文字叫做 segregate， 意思就是分裂，分裂了。今天我们教会的信仰。教育的体制，教会的教育的体制，跟我们应该要传承的， 都没有办法能够遵守。我们孩子不能进到我们的礼拜堂做礼拜，因为他们不会唱我们的诗歌。那然后呢，等他们长大了以后，他们就觉得说，我要不要跟这些老人家在一起？大学了以后，他就自由，他就跑掉了。他没有一个传承，没有一个传承。所以我很喜欢大家哈，唱诗有个传承啊。我有时候去别的教会，有时候讲道或者到别的教会去聚会，我就非常难过，因为没有传承了。诗歌没有传承了，信仰没有传承了。我们主日学不教我们唱的诗歌，是教什么？这个去买来的那个教材里面那个诗歌，他们唱的跟我们不一样，而且有很多都是应该是不入流的。什么叫不入流？不符合圣经的，是非常肤浅的。那他们进到礼拜堂以后，他们就不会唱了。所以为什么五十年来我们看到教会的敬拜有很大的改变？因为下一代的进到礼拜堂了，他们不会，他们没有我们的传承，唱诗歌的传承。他们在教会里就把锣鼓喧天什么都带到教会里面，唱的诗歌是 7-11。 你们叫什么叫 7-11 啊？七句话唱十一遍，一直重复重复重复重复的。那这没有故事在里面。我们唱诗敬拜神是讲神的故事，大家唱你的慈爱，那是根据我们的生命经验里面发出来的。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下一代不是我们教出来的，是主日学老师去买教材教的呀。以前我们不是，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学的都是跟大人一样的。所以有一天要进到大人的礼拜的时候，我们也变成大人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有隔阂，因为那是传承。所以现在整个教会里面被撕裂了，变成两个完全分裂的团体。所以孩子离开了你的身边，他自己有了车子以后，他不跟你来聚会。你们那个老人家的事情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要自己搞一套。所以今天我们去到那个年轻人的聚会里头去，我们觉得有失落感。为什么有失落感？因为他们唱的什么诗歌啊？啊，不是因为我不会唱，而是因为那样的肤浅，没有唱耶稣的故事，没有敬畏神的言语，啊，都是我，神怎么样祝福我，神怎么样带领我，神怎么样，所以变成整个的信仰，今天整个的社会信仰的，跟着教会的堕落一起堕落了。这是很大的危险，这是很大的危险。我们把信仰、家庭的属灵的教育交给教会，教会把属灵的教育交给社会，社会交给我们的一套，影响了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下一代就不要来教会，没有意思，因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观念都被学校控制了。Charles Kirk。他非常的聪明，他看到这一点，他拒绝上大学，因为他看到进到大学里的人离开了神。有统计的数字，我不能准确讲出来是百分之几，是很可怕的。小时候跟爸爸妈妈去做礼拜，因为没有脚，等到大了以后自己有车子了以后，他不跟爸爸妈妈去做礼拜了。他上大学以后，他就受到那种无神思想的荼毒。所以今天为什么大学已经烂，大学的教育已经烂到了底。很多人在大学被那些歪曲的教育污染了，没有真理是非的判断的能力，没有常识的判断的能力，他们就拒绝神。 Charles Kirk 他因为看到这一点，他就拒绝进大学。他因为觉得大学是一个污染的染缸，所以他决心要把自己奉献，跟到各个大学里面去宣传福音。你看他所讲的，他所问题的回答，毫不隐晦跟神的关系。这是今天我们缺少的。我们把我们的孩子的教育，属灵的教育，应该自己要来带领的，交给社会。社会不能够教属灵的教育，社会教给他们一些科学技术，很多的知识的东西，他们的脑袋里装了很多这些被污染的东西， 他们离开神很远，他们不认识神。你问他神是谁，他们讲不出来。这今天的危险，我们在教会里，我们没有感受到圣灵的同在。我们的家里面没有让儿女感受到父母的敬畏。我们怎么传承给下一代？我们把我们传承，属灵的传承，知识的传承，所有的生命的传承，通通交给社会。学校是反神的。60年以前，学校是要读圣经，要敬拜的。小孩子礼拜天的时候，多半的小孩子都会跟着父母亲到教会去敬拜神。现在是怎么样？所以这个是非常危险的。神他寄望我们说，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一个应许。他希望我们得到，得以长久就是得享长寿，就是我刚才讲的环球圣经翻译的，我推荐你们的环球圣经那个新翻译本相当不错，我很喜欢。我常常拿着环球圣经的翻译本来对照原文的圣经有时候还会跟他们有沟通说我认为这样的翻译不准确什么，他们很谦卑环球的圣经翻译的不错。那要紧的不是哪一本圣经，要紧的是你要读圣经。神要把这个神要求即将离开世界的摩西要把对神的信仰传承到下一代。在诗篇在申命记31篇第19节那里说到，我不晓得有没有 PowerPoint 现在你要写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因为以前只会唱歌的人家不读书的，很多人不认字的，要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我漏掉了这段圣经对不起你们可以翻开申命记31章19节。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岂是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三高，各个三高，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藐视我，这是神预言的、预告的，背弃我的约。那个时候，有许多灾患难、灾祸临到他们，这歌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今天是不是这样子？美国现在只有钞票上还印着 In God We Trust， 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美国人是 In Mind We Don't。 他们相信美钞，他们不相信神。所以21节说，那个时候有许多患难灾难临到他们，这个歌要唱，这个歌的目的是要向他们做见证，让他们的世世代代孩子们的后裔中的口中都念念不忘的朗诵。摩西就这样写了一篇歌，很可惜圣经里面没讲这个歌在哪里教导以色列人。摩西就写了歌教导以色列人。神把圣经留给我们，神说你要教导你的下一代，我们做到没有？我们做到没有？我们把儿女的教育交给社会，把属灵的教育交给教会，一个礼拜来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在课堂里面，我们有没有教他们？没有。教会有没有教他们？可能有限， 因为一个礼拜只有一个小时，在主日学里头，他们学到什么？他们会因为这个缘故信耶稣吗？感谢神，会，有神的话。但是他们不会因为教会生活信耶稣，因为只有神的话、神的教训、神的律例、神的诫命才能够救人。我们的日子，这里就是说到我们的日子，跟神给我们的个人以至于家庭、社会、人类的这个使命是有密切的关系。这里讲到说，在我所赐给你们的地可以长久，可以主享长寿。这些事情，神赐给我们主享长寿的这个福分呢、啊，是在神赐福给我们的地发生的。请注意这件事情。以色列人被带出了埃及，是为奴之地啊。然后他们被带到神给他们应许的地方呢，是祝福之地啊。他们只有出埃及到神给他们的地方，他们才得祝福。所以神预先给他们的祝福留在他所应许的地方的。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我们就没有时间讲那么多，我可以讲两个小时，可是没有办法。这个以色列人今天他们都没有被毁灭，他们被灭国，没有被毁灭。他们被亡族，没有被毁灭。为什么？因为神说，我因为你们的先祖，我会永远保护他们，保留他们。只要他们是在敬畏我的地方，他们只要是属我的子民，我就负责保护他们。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发现事情是莫名其妙的以色列人啊，我们在查经查到四世纪的时候，多残忍啊，以色列人啊，自相残杀不用讲了，对不对？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什么神还保护他们？因为他跟亚伯拉罕有约，我惩罚他们，但是不会把他们毁灭。所以这个就是讲到神说，在我所赐给你们的地，长长久久的福气，是在出埃及记里面预表出来的。那是什么？就是在神所赐的地，这是讲的救恩。如果地不能长久，人怎么能够长寿，享长寿之福呢？因为神要赐福的是你在我所给你的地上。那请问你的地在哪里？我们常说我们要长寿，天长地久啊，你连地久都达不到，不要说天长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在神的救恩的里面，神就把这个长寿之福赐给我们。这个长寿之福不但是指到我们在地上的肉体的生命，因为每个人的生理的机制到了时候就停摆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到120岁，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有人想要用这个把别人的器官拿来这个移植到自己身上，偷器官，杀了多少的人为了养活一个生命可以到多少岁啊？最近报纸上讲的什么可以到多少？100多少岁？150岁是吧？是不是150岁？150岁？180？150岁？那做梦啊！因为器官的寿命是有限的，对不对？神说120岁就是120岁，没有人可以活过120岁，只有在那个之前，洪水之前，人可以活那么久。所以我们要能够长寿，是享受的不是在地上的那几十年，现在人平均年龄可以会七十几岁，那个男人哈，男老人家那个女人大概80几岁，我现在82岁了哈，那我是女人吗？不是。呀我准备要回去的。此地不是有永居之地，那我的长寿之福在哪里呢？ 在天上啊。所以亚伯拉罕说，他我们从很远的地方望见神给我们的应许在天上的更美的家，所以让我们在地上能够好活，在天上能够永活，这个叫做长寿之福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六节不是讲吗？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他们称为神，并不以为耻，没有什么羞耻的。今天我们觉得神是很可耻的，对不对？你敢在公共场所里面做献花祷告吗？我今天以前我常常看到有基督徒在吃饭的时候祷告，现在没有了。他们就在家里面的偷偷的祷告，而且有时候连祷告都不祷告了。看到啊，这个父母亲来了，信耶稣的父母亲来了，看到牧师的爸爸妈妈来了，然后怎么样啊？我们先祷告，我们先祷告。小孩子就开始低下头祷告，说：“Kevin， 你祷告。”“No， 我不会祷告，我不会祷告。”啊，小孩子扭扭捏捏，你就知道，因为他们平常家里面没有教祷告嘛。我们在家里面，小孩子，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教的都是轮流祷告。到今天，我跟师母两个人还在轮流。如果有第三个人来的话，住在我们家里面，有客人来的时候，我们告诉我们的规矩是这样：今天我祷告，下一餐你祷告，轮流祷告。我们连这个都不会了，对不对？不以为耻啊，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以为耻啊，把神以为耻啊。跟神祷告有什么好有什么好以为耻的？我们就在公开场上就让人知道我是信耶稣的，然后接下来我对那些 waiter 我表现出来是信耶稣的人，不会那个恶目相待啊。服务员过来，我看到很多这样的事情，我心里真是伤痛。这是我们中华文化，因为我们知道神给我们预备个更美的家乡，让我们能够活得久久远远，是在神的福气的里面活着。那么然后呢，我就问 PowerPoint 就打出来， Who is your God？ 我们常常听到人不信主的人， Oh my GodOh my goodness! Oh my gosh! Oh my Jesus Christ! 他们不信神的人，他们拿这个话来当着口头语啊，是一种非常轻蔑的口头语啊。那我们的神是谁呢？对于亚伯拉罕来说，他的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是在摩利亚的山上预备了羔羊来代替以撒，这就是救恩的预表，代替。对于约书亚来讲，有一天他站在那里的时候，有一个人站在前面拿了刀在拦阻他，他说你是谁？然后有一个人，那个人把手中的刀拔出来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说，你是来帮我的忙，还是要那个我们要去进耶路，要去打耶利哥了？你是帮我的还是我的敌人呢？约书亚准备拔剑了，如果是我的敌人，我就拔刀了。神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二话不说就敬拜他，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神是他的元帅，所以对于约书来讲，神是他的元帅，他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可是他的背后是神是元帅，所以他无战不胜的。他神拣选了对的人，把以色列人带进了迦南地。对于雅各来说，他偷长子的名分，明明上帝已经讲给他了，他等不及了，他就偷长子的名分，把兄弟两个感情弄到今天还是一塌糊涂。以扫的后裔啊，跟以色列人的后裔啊，是为敌的，对不对？ 搞得今天还是乱七八糟，就是因为他怎么样？他用自己的办法偷长者的名分，不需要偷嘛，上帝说给你就是给你的啦。所以怎么样？雅各就逃跑了，因为他哥哥要杀他。他晚上神的怜悯，他做错事情，可是神怜悯他。晚上他在伯特利里面睡着的时候，他遇见梦见的天梯，看到神在上面上去下来跟他讲话。第二天醒了，他说我遇见了神，我看到神的面。他就把那个地方起名叫做伯特利，伯特利就是看到神的面。从那天开始，神把他整个生命都重新整理，吃了很多的苦，学了很多属灵的功课，但是神没有离开他。他的神就是他遇见的那位神，在比诺伊勒甚至跟神的使者摔跤，他都赢了，但是神还是没有放过他。你摔跤赢没有关系，但是我扭了你的大腿筋看你怎么样。雅各的神，哈拿的神，因为他被欺负，他生不出小孩来，生不出男孩来，他天天跑到那个圣殿里面去是哭泣。神听了他的祷告，赐给他一个儿子，叫做撒母耳，我不用讲了，大家都很熟悉。对于大卫来讲，对于哈拿来讲是垂听祷告的神，对于大卫来讲更不必讲了。大卫写了好多诗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山寨，是我的避难所，很多大卫很多的形容词来形容神。那么对于以利亚来说，以利亚的神是什么神？是在烈火中向他显现的神，450个巴利的先知在那里跟他起斗法，神就在那里向他显现。然后那些假神都说，哦，真的是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是供应的神。因为乌鸦给以利亚饭吃，你知道乌鸦要给你每天供应给你饭吃，有什么好东西没有？地上捡来的腐尸垃圾，可是神让乌鸦每天供应他新鲜的东西，这是神迹啊，神迹啊。那么对于以利亚来，对于玛利亚来说，有一天天使跟他讲，你要从神圣灵怀孕。玛利亚说，他成就了大事。玛利亚的神是成就大事的神，这是天大的事啊，史无前例的事啊。对于天上的众圣徒，已经到天上去的众圣徒来说，他们齐声在那里宣告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和尊贵和权柄，创造的主，我们的主是创造的主。人生的终点跟神的创造连在一起，我们的主是创造的主。我在查经班的时候，跟大家查经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时候，我把那之前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我就跟大家一起分享。因为我有一件事情我做了决定，然后心里就很不平安，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心里就不平安，师母也觉得不能同意，我就很不平安，很难过。我就祷告神，有一天晚上做梦的时候，神对我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我，我必指引你的路，因为他是神。箴言书3:6的话，我就跟神讲，好，我现在知道我心里不平安，很重要的决定我放弃了。我说，你是我的主，我对不起你，因为我没有先问你。所以神没有答案了，他说你要认定我，我必指引你的路。我说神啊，我放下了，我不讲了。 你指引我的路吗？所以对我来讲，这最近的一次的经验，对我来讲，我的神，我的神，啊，是指引我路的神。我的神足以有资格叫我向他降服，这是我最近的经验。啊，我讲不完这个信息，不过没关系，要紧的是神的道，不管我讲多少，讲不完。因为我是主，我是主，我是主，我们很会唱，是真的吗？神把神的诫命给我们，是要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中间去认证神的话是不是真的。那你的神是谁呢？需要从你的生命的经历里面去认识你的神是哪一位神。你的神是谁呢？今天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在你面前，你能给出一个答案吗？我没有时间，十点半了，应该要结束了，是不是？应该是要结束了哈，所以我没有办法，我还有一半的信息讲不完了，我就问这个问题：你的神是谁？你的神是谁？你相信神的话要赐给你吗？要赐福给你吗？但是你相不相信神的话是说，你若如何，我就如何呢？我们把前面一句话放下，我们只求后面一句话：神啊，你是赐福的神，你就赐福给我。神说，凭什么？我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啊，有时候是很自我的，怎么样，满意还是满足啊，那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基督徒啊。哎，我们有上帝啊，他赐福给我们唱诗啊，他必医治我，我医治我所有的疾病。我在唱的时候我唱不下去，我说上帝啊，你说的话你现在赶快医治我，我好多病啊。我最近又多了一个病。我的耳朵右耳开始耳背，听不清楚了。怎么办呢？你能这样说吗？那是大卫的话呀。我们把他用诗歌唱出来，你唱假话呀。你是唱假的，我们太天真了。是求神怜悯我们哈。我们要知道怎么样让我们能够认识神，才能够主享长寿。在世的日子能够长长久久，今天没有时间讲下去哈，我必须要停在这里。那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这个五戒的里面的这个要跟不要，我们必须要遵守。因为十戒里面有一戒说，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带应许的，唯一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我们要长寿，但是我们不要孝敬。一个不会孝敬的人，他也不会孝敬神。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不但是孝敬父母，而且他把神的爱反映在所有的人际的关系里面，所以神会祝福。神会祝福。我们的寿命的长短不在我们在地生命的长短，而是在我们在永恒的国度里有多长。以诺与神同行，今天没时间讲这段故事啊，我就很简单的说，300年，他是创世纪里面寿命最短的可怜人啊，300年啊。他生了个儿子叫马土沙拉，活到969岁。以诺只有300年，但是他与主同行啊， 他行到哪里去？行到主那里去。 Charles Kirk 32岁，比耶稣还少活一岁，他到永恒去为神而活，毫无遗憾，因为他就是为这件事情来为神打拼的。我们想要长寿，长寿做什么？长寿做什么？你想过没有？神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我们传承他的信仰啊！我们的下一代，我不晓得你们的儿女有几个现在在神的教会里头，在神的家里面，在教会里头有几个？我们让他去世界跑了，他们有很好的成就，什么大什么大什么大，他们都可以去上，拿了最好的科技的成就，拿了最好的学问，赚了最多的钱，但是他们失掉了他们的生命。这是我们要的嘛？因为我们从小就培养他，不要怎么跟在后面跑啊，要跑在人的前面啊，追求世界的成绩啊，但是我们没有让他们追求天上的成绩。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再想好，好好想清楚。神摩西对这些百姓讲，我呼天唤地的告诉你们，你们今天选择你们要神还是不要神。这是摩西要离开世界以前最语重心长的话，因为他就是因为一句话冒犯了神，神不让他进迦南，但是神没有不让他进天国。他梦寐以求，一生的目标就是要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结果他们进去他不能进，多凄惨啊！所以求神怜悯我们。神伦的第一诫是当敬拜，人伦的第一诫是当孝亲。当敬拜神，你享受永生；当孝亲，你享受长福，你享受长寿。这两个是对应的，两件事情实际上就是一件事情。我们再怎么样，我们在地上的寿命也不会超过多少岁，自己去算吧。所以我很不喜欢过生日。啊，哇！我82岁了，哇！赶快大家庆祝一下，你知道吗？你在过减数，你在过那个减法，不是在过加法。你多一岁，你就少一岁在地上哎，是不是？有没有想过这个？我们还很得意、很高兴啊！你82岁怎么过的？雅各说：“我在地上的年日不如我列祖的年日啊。”又短又少，雅各过了一辈子的愁苦的生活，可是神把他高举啊，雅各就变以色列，以色列就是今天的以色列的民族。神说：“我永远不会放弃你的后裔。”所以神伦的第一诫就是当敬畏神，人伦的第一诫就是孝亲。这两样事情是一体的，你敬畏神，你就会孝亲。不但是孝亲，因为你孝亲的缘故，你的下一代就有希望，因为你会照着神的意思养育你的下一代，你的下一代会孝顺你。我告诉你，一代还一代，你今天怎么对你的婆婆，婆婆怎么样对你的媳妇，你看着吧，下一代就轮到你，又看在眼里嘛。我们怎么样子生活，不但是有口教言教，我们是身教，让儿女在看见我们父母亲对神的敬畏，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就会啊。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就做礼拜的时候，他们就带了11奉献，我们从小的时候就是口袋里零用钱，爸爸妈妈说也是爸爸妈妈出的，哎，这个是给你进行11奉献的，带去奉献给上帝。所以我们学会11奉献是爸爸给我们的钱给他的。那我们今天也会学会11奉献了，为什么？因为我天父，我爸爸给我的钱，我给他1/10嘛。我们就是这样学来的，这榜样嘛。所以呢，敬畏神跟孝亲有绝对的等量的对应关系。 有它永恒更高的目的跟价值。我今天没有时间讲，我们只要讲到这里。最后给大家一节圣经，约翰福音10章10节，耶稣说我来了是要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大家都熟悉这句话，可是你有没有经验这句话？耶稣说给你更丰盛的生命，我们活得有点好像小丽巴基的哈，这个不晓得自己是不是那么丰盛啊，跟这个我只记得蔡旭华的名字，跟旭华比，对不起，跟旭华比，我车没有他漂亮，收入没有他多，房子没有他大，我们是邻居哈。这个什么丰盛的，有什么丰盛的吗？看到没有，我们的丰盛不是跟人比较，是神给我们的。你有没有那个满足的，在你面前有满足，满足的喜乐啊？有没有？有没有满足啊？我们有时间再讲下去。神给我们有更高的目的，在世的长寿是带有使命的，让我们能够活得更丰盛，也能够带给我们的下一代更丰盛。我没有时间讲了，但是我必须要结束。其实我昨天一到昨天的时候，这篇信息已经被我卡掉了一半，还有一半还在留在我电脑，我这种讲不完了，没想到还是讲不完。不过我想要讲的是神的道，不是我讲多少。我们再次重新来思想，你的神是谁？ Who's your God? Oh my God! Oh my gosh! 是很卑鄙的话。你的神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你怎么样能够为他而活，见证他，而且惊艳到他的信实呢？这个是我们在地上要长长久久的目的嘛，不然你活着干什么？行尸走肉啊！神让我们活多久都有个目的的，对不对？我刚才讲了以勒300岁，在当时的人来看呢，跟我们的来做对比的话，那个比较的话，那个寿数做比例的话，他比我们活得还短呢、啊。他的祖先都几百岁啊，300岁。但是呢，以诺与神同行。所以要紧的是，我们怎么把现在神给我们的生命能够好好的活出来，不要在乎我们能够活多久。为什么？你有天上的应许，不管你在地上多久，在天上长长久久。你敬畏神的人，神不会亏待你的。神的应许是永远在我们的身上。主啊，90篇第1节，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永恒的居所。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s， 那意思就表示呢，永恒的年日，这个可见的主享长寿是享受神，最后享受神给我们的永恒的应许。一个人即使换身换肝换什么，所有的零件都换完了，他可以活到150岁，最后他不过是一排尘土。我们照以诺的年岁的比例来讲，我们可能活得又短又少，不算什么。可是我们活得有意义，我们享受的是天上永远的福气，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神怎么存在永恒的里面，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在永恒的里面享受永生。我们祷告。谢谢主，但愿你的话能够在我们的心中能够做工。你的仆人要讲很多，但是实在是时间有限，但是主，你把该讲的都已经分享了，求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做工，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分辨是非， 我们今天所要效忠、追随、敬畏的，就是那条、那十条诫命，一条也不可少。我们也用这十条诫命来判断这个世界的是非。凡是离开这十条诫命里面神对我们的吩咐和要求的，都是我们应该拒绝的。求你怜悯我们，带领我们的下一代，叫我们下一代一个也不留失。求你怜悯我们的教会，怜悯我们的教会，叫我们教会怎么样有智慧的帮助我们的家庭，一起把孩子保存在神的永恒的家庭里面。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